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来继续来思考传福音的问题。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态度来传福音？根据我服事的经验，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点啊，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呢，就是诚实无畏。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我们谈到诚实无畏，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坦荡正直的做人；第二，是真实无诈的传道。这就是两个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好好来操练的。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传福音的人应该是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不戴假面具。我们既要向人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更新我们生命的奇妙作为，也要向人分享我们的软弱失败，怎么样靠着上帝能我们能够刚强起来。所以不必装出一副很属灵的样子。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啊，他写了一本书叫《五十年来》，就是记录了他怎么样在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坚强的前半生。后来呢，他又出一本书叫《又四十年》。在这本书里面呢，王先生就着力详细的阐述了他在五十年代他的软弱，如何依靠神的大能重新站起来。这样的话，就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圣徒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感到不是说因为他有软弱我们就看不起他，而是觉得这样一个圣徒让我离我们更近了，就感到更亲切和更佩服。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有限，除了圣经启示的纪要真理以外，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也很有限。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可信口开河，不可为了果效而说一些不实在的东西。当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引用一些别的书上的话，或者是别人说的话，或者例证，我们不可能都去一一加以考证他的话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一旦发现在讲我们的讲道中、传福音当中有不实在或者错误的例证，应该马上的尽快纠正。对对方的问题，知道就答，不知道就不答，切忌牵强附会，给人一个无理辩三分的这个印象。我们不能够什么都知道，我们不知道答案并不等于没有答案，我们可以和对方一起或者帮助他们来寻找答案。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也就是福音的本身传出去，它就具有大能。所以如果为了传福音的果效，明明知道有些不实信息是不 不确实、不真实，而且不愿意纠正它。实际这是我们对福音本是大能这一点缺乏信心。我记得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书就谈到了达尔文在最后晚年的时候悔改信主。后来我看到这一点以后，我就去询问有一本书的作者，他也是这样说的。我就问他，达尔文晚年信主，你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他说他也是引用了别人的书，他不知道这回是不是真实。本来说到这儿就可以完了，结果他反问我一句，难道达尔文晚年信主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如果达尔文晚年信主当然很好，问题是达尔文晚年是不是悔改信主了，这才是重要的。后来根据我的查考的很多的文献，我认为达尔文晚年并没有信主，这是第一点，诚实无畏。第二，不卑不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温柔谦卑，不要以轻蔑的态度待人，也不要讨好人、迎合人，要用属天的智慧传讲。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慕道朋友，不要觉得真理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是轻看别人，而且要鼓励对方发问，要专心的听取对方的表达，从中找出积极的部分，引导他们认识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在跟慕道朋友对谈的时候，他们一说话就给我们打回去，就纠正他们哪儿都说的不对。我们要仔细听他们的这个意见，发现他们积极的部分，然后呢提升他们的看法。我常常和慕道朋友谈到的时候，就是很专心听他们的说法，然后他们说完以后，我发现他们的一些好的地方，就说，哎，你这样讲很好啊。但是我马上讲，如果你再这样讲，是不是会更好？就把福音的真理传给他们，这样他得到肯定，他也更愿意听我们的讲。所以，当我们尊重对方，认真的听取对方的时候，他们也会尊重我们，认真的听取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加州神学院毕业，然后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回 Milwaukee， 结果头天晚上呢还是有团契邀请我，是不是最后再给他有机会传传福音。后来呢就那个在一个弟兄的家里来了不少人，结果因为客厅毕竟有限嘛，所以大家都坐得很挤，一个挨着一个，那我呢就站在旁边站在他们中间，一直就开始讲。因为大家都离得很近，我在讲的时候就发现，就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慕道友，老是做很多的小动作，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意思就感觉很不耐烦，他就不想听，又不好意思，我也不理他，我就继续讲。后来讲完了以后，最后吃饭的时候，我就有意和他坐在一起，我就问问他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感觉怎么样啊？他就开始谈了很多他不认同的地方。所以我一边听他讲，一边找到他积极的部分，然后呢再跟他对话。结果以后呢谈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最后我们就结束了要走。然后他非常恭敬的态度，把我一直从这个讲到的地方一直送出了这个外边的大门外边，两个手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再见。你是看得见我们尊重对方，对方也会尊重我们啊。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呢，就是对有些朋友们他们很尖刻的质疑圣经，我觉得这些人往往更容易信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颗赤手追求真理的心，他觉得他现在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是对的，所以认为基督教跟他不一样，那肯定就错，所以他才会跟我们争论和我们辩论。但是当他们一旦发现他们赤手的并不是真理的时候，只有福音才是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会毅然悔改， 而且很坚定。我前面也谈到了，最让人没无可奈何的事是这样的会众。你问，哎，你就觉得今天的信息怎么样啊？他会说不错。然后又问，你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最后问，你信吗？不信。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不能迷信啊，不知道什么就信，同时也不能迷不信，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这个美国校园的里边传道的一个 Power Little， 他写过一本书叫《你为何要信》。他在这本书里边呢，就引用了英国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神学家 Scott 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讨好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人，但应该竭尽所能帮助诚心寻求的人。啊，这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刻。当然，根据我的理解，斯托德讲的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人并不是泛指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指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真理在手而轻视福音的人。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样说，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呢，我们应该尽量帮助那些真心寻求的人，但是对那些本着不信、故意刁难的人，绝不讨好他们。他们只是抱定了不信的心，与他们谈到，实际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在很多年的传福音当中，我就因为这个曾经发过一次脾气。我记得当时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其中一个姊妹就跟我说，她先生现在还没有信主，这次呢听说我要来，就是她有邀请她的先生来听道，她先生仍然拒绝。姊妹说，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你可以给冯牧师讲嘛。她说我不去，我如果跟她讲，我问她问题她答不出来怎么办，她会很难堪的，我不让她难堪啊，就讲的这个。所以后来的姊妹就很希望我抽空能够和他先生谈一谈，结果呢，我就抽了一个时间啊，到他家里去。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听说你对福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你能够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你，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些问题。”哦，他就开始提问了。他提一个问题，哎，我用几句话就回答了；再提一个问题，几句话就给他回答了。所以这样看来，他好像是看过很多的书，但是都没有深切的理解，只是看到表面。最后他就沉默了。我说，你还有问题吗？怎么就觉得这么快就问完了啊？最后他犹豫了一下，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是三位一体啊，就是三一神啊，是三位一体而不是四位一体。我说，那什么意思啊，四位一体？他说，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和我。哇，当时我听到以后就觉得太亵渎了，你怎么把自己比的是上帝，哦，圣父、圣子、圣灵并列，你是谁呀？当时我就一拍桌子就站起来，因为还有两个同工跟我去，我说走，我不跟他谈了。我说你像这种人没什么好谈。哇，他看我一发脾气，同工们也都很紧张，从来没见过我发过脾气。我说走，我们就走，他就追出来了。他说，冯牧师，我不是那个看不起，我非常的尊重你。我说你尊重我，你连我的敬拜的神你都不尊重，你能够谈到尊重我吗？我说你如果不悔改，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就这样走了。后来我曾经有几次打听过他的情况，据说是信主了，但是我不知道情况。所以对这些一心刁难，就他不是真正要寻求真理， 而是来刁难的人，绝对不要和他们浪费时间。这是第二点，不卑不亢。第三，就是要避免争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思想观点的交锋，那是不可避免的，对吧？他还不信，我们信了，当然很多的不同。但是如果因为观点分歧，相持不下，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对方已经开始变得不冷静的时候，这时候最好就停止对话，应该避免导致脸红脖子粗的争论，否则呢，这样很容易伤和气，对对方领受福音也没好处，最好就停下来。如果将来继续祷告，将来有机会再谈。第四，要避免政治。所以我们基督徒之间或者基督徒和牧道朋友之间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观点，这是正常的事情。同时我们要明确，福音是超越文化超越政治的。不管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文化背景、家庭出身、社会地位怎么样，只要他真正的悔改信主，就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把政治混杂在福音之内，或者凌驾在福音之上，我们就会损害福音的普世性，这是不妥当也不可取的啊。所以我就谈到这四个方面供大家参考：第一，诚实无为；第二，不卑不亢；第三，避免争论；第四，回避政治。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